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 JAL 日航商务舱搭乘经验分享，日航天 Sky Suite 第一代。那你如果等到飞机上去之后提供给你，我觉得那个因为气压的关系真的都不太好，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在飞机高空上面喝酒你也容易醉，因为毕竟那个气压不同，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在飞机上一定要喝酒。对，我觉得基本上你有享受到。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哦。延续我们之前分享的这个 JAL Sky Suite 第三代的经验分享，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第一代的搭乘。那这一次的航段呢，我搭的是 JL31， 它是从日本羽田机场飞到曼谷，那它的起飞时间是11:25日本当地时间，那曼谷当地时间6:20到，大概是应该是5:20，那总共的飞行时间是6.5小时，蛮长的。所以如果你要从台湾飞曼谷的话，你不要这样飞，因为这样子还是太蠢了。好，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是要做一个不同的旅游体验跟这个记录的部分，好，所以我是特意去这样去换的。一般人其实真的不需要这样子，除非你就是去日本玩完之后你还要再飞泰国，那你可以这样飞，好，不然一般来讲是不会的。那第一个商务舱座椅呢，它是 JAL 的 Sky Suite 第一代，它总共发行了三代。好，第一代的话呢是有点类似，因为它在大飞机上面，所以它是配置呢其实蛮多的，就是前面有头等舱，那中间段落的部分呢，它的商务舱大概有6排左右，那它每一排有5个人，所以就有30个商务舱，然后经济舱的部分就是应该是333，所以这种大飞机然后飞比较中长程的部分呢，它就可以塞比较多人了。那这次它使用的 JAL 的 Sky Suite 呢，它是232的配置，所以我这次换的是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的那个方向，就是在飞机往前行的右手边。好，你从日本，你从东京飞往台湾，或者是飞往这个东南亚的部分的话，你一定要画右边的位置，画右边的位置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富士山。所以我有分享嘛，好，你看我的现实动态就知道了，真的是蛮不错。但我这次看到的富士山它有一半被那个云遮住了，蛮可惜的。也许你下一次搭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被云朵的帽子盖住的富士山，那个感觉是蛮不一样，每次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心得。好，那这一次的座椅呢，我觉得头等舱跟商务舱的差别呢，其实就是在于两个商务舱的位置它就变成是一个头等舱的一个位置，所以它其实就是中间的位置有没有比较宽而已。但是呢，我所使用的这个整个长度就是我可以躺平的这个位置其实跟头等舱是一样的，所以我有三个飞机的小窗户，这对我来讲是蛮特别的。好，所以我有三个窗户哦，很妙，就是平均一个商务舱可以有四个窗户，那最后一个窗户其实是另外一边，然后它可以放东西的。好，所以这个是蛮不一样的。好，所以如果你有去搭乘 JAL Sky Suite 的话，尽量选择右手边，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富士山，然后呢你也有比较宽敞的位置。我不太建议你选择是靠走廊的位置，因为靠走廊的位置呢你就没有一个类似像门的东西可以稍微挡住，但是如果你是坐靠窗的话，你是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走道，所以它很像是一个个人式的包厢，非常非常不错。那我觉得最差的就是中间的三个位置，因为中间那个三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走廊容易被看到，然后再来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呢它是两边都是有人的，那如果不是朋友的话就是超级尴尬。所以呢我看那些老阿伯啊，这些都是日本人哦，日本老男人在出差哦，每一个都是哦，真的是很夸张。那他们当然就是飞机到平流层之后就是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就是各自过各自的这个7个小时嘛。好，所以这个机上座椅的部分呢我觉得是蛮妙的。好，但是因为它是第一代，所以它可能是比较老旧一点的，但如果你要有这个整个个人包厢式的包覆感，请你选择靠窗的位置。第二个，机上餐食的部分呢，他这次从日本飞到曼谷的餐食跟我上一次分享从松山飞到日本，他其实餐食提供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因为接近7个小时，所以他有分两餐。好，第一餐的话就是你上去之后开始供餐让你吃午餐，那午餐吃完了之后呢，大概下飞机前1个小时他会再供一个小点心。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之前分享的现实动态，或者是我接下来会有文章完整的分享。那素食跟荤食的部分呢，这次素食餐它在开始的部分它提供你的一个是沙拉盘，其实蛮漂亮的。然后正餐的部分呢，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加热的什么东西，我其实吃我感觉就忘了，因为它的素食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中规中矩。那在甜点的部分呢，素食它其实没有额外提供冰淇淋， 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没有冰淇淋，他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你就是一开始的米果然后还有冰淇淋，因为这东西可能都有含有一些动物性或荤食的成分，他不确定你到底可不可以吃，因为有些是奶蛋素，有些是有含奶蛋，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嘛，所以他一律都把你当作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提供给你，所以我都没有吃到。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一样花了那么多钱，对不对，一样也都是点数换的，为什么我就没有，但我朋友就有，因为他吃荤嘛，他吃肉，所以他就有米果，然后他就有这个冰淇淋，那最后那冰淇淋他也是分我吃啊，还不是都一样，对啊，但没办法，就是他真的怕你生病，万一你吃了过敏又死了那就麻烦，所以他们是属于比较谨慎跟严谨的部分。那他的机上餐食啊，然后还有提供就是比如说热毛巾什么的，这些该做的他基本上都是有做到的部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考虑。第三点呢是机上娱乐的部分。我说真的真的是蛮难用的，因为他能够选择的电影其实真的蛮少的，唯一我觉得不错的就是他有提供机上的 WiFi， 那因为我在前一个航段转机的时候我已经有登录了，所以我只要打开我的 WiFi、欸、直接就连上去就可以开始发文，我就觉得、欸、还不错，所以这一点呢至少我有网络响板还蛮好，而且还蛮稳定的哦，所以你其实发 IG 发 FB 都 OK。 第四点，机上厕所的部分呢，它一样也是提供免治马桶的选择，所以呢你如果只是上厕所你当然不会用到免治，但如果你要的话他们其实都有提供，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本身就有使用免治，而且你出国你也没有免治，你没有办法去上厕所的人，像我朋友是这样，所以呢你们很适合搭日本航空，那么就算在飞机上忽然间有内急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去使用的，都很干净很不错。第五点呢，这个贵宾室呢，羽田机场呢是日本航空的大本营，就好像台湾的华航在桃园机场有好像两个航校都各有贵宾室，所以在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的话呢羽田跟成田都有自己的这个专营的日本航空的贵宾室。那我这次去的是商务舱可以去的，叫 Sakura Lounge。 那 Sakura Lounge 里面呢其实非常的宽敞，那食物呢蛮多可以选择的，至少我看的话素食也真的是不少。好，那你要吃像那个 炸薯条，那还有就是你要喝酒的部分，那甚至你要做简单的粥或者是饭，然后搭配一点点的这些咸菜一起去吃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有提供。好，那我觉得这点呢是还不错的。那我最喜欢的是它里面的香槟，真的跟飞机上喝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气泡比较细致，然后呢喝起来真的是很顺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品尝香槟或者是气泡酒的部分，你直接在商务舱里面去倒来喝是最舒服的。那你如果等到飞机上去之后他提供给你，我觉得那个因为气压的关系真的都不太好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在飞机高空上面喝酒你也容易醉啦，因为毕竟那个气压不同，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在飞机上一定要喝酒什么的。对，我觉得基本上你有享受到开心就好，所以你不需要说一定要把自己喝到烂醉。但日本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就是他们会一直点酒，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有多缺酒精到什么程度，还是他们工作压力很大，就是会一直点酒，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夸张的。那我还有偷偷观察，就是我旁边的这些日本偶机上他们都看什么节目，他们都看那个日本打高尔夫球啊或是足球比赛什么的，我觉得哇天啊这东西好无聊，但他们就是很喜欢看，不可能是民族性关系支持自己的国家的队伍之类的、哦、所以这是我观察到。那我们台湾人我自己本身就想要看电影啊，对啊，但是那个电影的话他用的是简体中文字幕，然后有时候就是感觉起来没有像使用台湾的华航啊长荣所提供的商务舱机上服务，我觉得还是有差、哦、所以这是民族性国情的问题这样子、哦、所以提供给你参考。最后的话就是客群嘛、哦、客群刚刚讲过了，其实从日本飞到曼谷也是一堆出差客，我很少看到旅游的，就是年轻人的话大概只有一两个，甚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像我这种就是专门为了要记录飞行的这些部落客，大部分的都是老人。那老人的话就是上飞机然后就是把那个西装给空服员，好，然后呢他们就坐下来就安安静静的，然后就是可能看电影或者睡觉干嘛的，其实真的搭商务舱出去娱乐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商务使用。所以前一阵子日本航空他自己的 SFC 还有 JAL 的这个修行啊，很多人都是有讨论到说啊，从2024年之后他的一改制之后其实真的就不值得去跑了，因为你等于是飞一趟他才给你五点的积分，但是你要累积到1500积分你才能够去换到 JGC 的这个蓝宝石的汇集，所以一般人来讲怎么可能我可以在终生制里面然后就飞到300-400趟，不可能啊，因为你飞一趟很贵、欸、你怎么可能一直打一直打。很明显的就是 for 这些商务客，这些老人们，这些为了公司而四处奔波的人， 去设计的机制，所以一般人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要去追求这个 JGC 好这样子的一个汇集而去做，因为你只要搭乘商务舱你就可以有啦，对不对？你要进去商务舱，然后你要提早登机，好，或者是你可以多带行李的部分，其实你只要换商务舱的票你都可以去拿到这样的服务，你就不见得一定要去，就是因为所谓的 JGC 就是你有了这个蓝宝石的汇集之后呢，你就可以搭经济舱，但是你可以去商务舱，你可以优先登机，然后你可以拿比较多的行李挂的这个件数之类的。但对我来讲其实真的不需要，因为我出去玩我也不是要带四五个行李，因为我这样真的很难移动，对不对？一个人就一个旅行箱就好啦，对不对？你又不是要去日本搬货什么的，所以对于我来讲其实我的这种所谓的额外附加服务的需求没有那么强，我只要都换商务舱我就都可以进去贵宾室了，那有差吗？就没有差，对不对？好，这是这一次搭乘 JAL31 然后从日本飞到曼谷的一个简单的心得分享啊。结论，6.5个小时的飞行历程其实真的是蛮久的，然后我觉得在飞机上真的睡得不好，因为它飞机真的很吵，那个引擎会一直动啊，你怎么可能就是会没有感觉，它就是真的是不好睡的。所以他们有提供什么，提供你耳塞，然后提供你眼罩，让你比较好去睡觉。不论是短程的从松山飞日本，他有提供，他是拿到你身边给你，但如果你是搭这一趟，我像这有三一，他从日本飞到曼谷，他就是你一登机的时候他东西都给你放在你的位置上了，它就有一个类似像小小的过夜包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睡觉的话，你真的是要把耳塞塞起来，然后你要把眼罩戴起来，不然真的就是很亮又很吵，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爱搭飞机啊，说真的，因为真的睡不好啊，对不对？你就算是吃完东西了你没事了你就躺着你也睡不好，就算是可以躺平好了它还是不舒服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还是不要这样吧但没办法，像我接下来六月份要去欧洲，对不对？我搭长荣的这个商务舱飞机飞出去，它当然是让我可以晚上好好的睡一下，可能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但是呢它毕竟还是在一个不舒服的状态，而且你要去转换你自己的时差。这次的话就是从日本飞到泰国就是2个小时的时差而已，好像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去欧洲的话，那就很恐怖了。最痛苦的就是到英国，因为它是12个小时，对，但是你到美国的话大概就是差7-8个小时，好像还可以，但是最痛苦的就是飞到英国那么远的地方，那真的时差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至少呢你用点数去换的商务舱可以让你整个行程比较舒服一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痛苦，因为我说真的你搭经济舱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躺平的，所以你就必须要起来走动，好，那让你的身体舒缓一下，不然你真的是会很痛苦很舒服，而且那么多人去使用经济舱的厕所那不是就更脏吗？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就是日本航空的2个商务舱的机型的体验。好，那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再搭乘日航的话呢，我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未来要再去欧洲或是美国，那透过日本转机出去这是有机会的，对，不然的话呢其实你直接从台湾直飞出去你才不需要这样子舟车劳顿。好，所以这个是个人的简单经验分享，如果你喜欢搭乘日本航空的话呢，你也不见得要花钱去买，你只要使用点数去做兑换也是有机会可以兑换到的，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可以使用国泰航空的亚洲万里通，然后在亚洲万里通的网站上面来做兑换日本航空的商务舱，是找得到位置的。好，那再来呢你也可以使用美国的这个好像是美国航空他们自己本身的点数计划，也可以去兑换这个日本航空，因为都是寰宇一家就可以兑换。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使用日本航空自己本身的里程计划也可以来做兑换。好，那兑换的这个比例的话你就只要上网去做点点点点点它就出来了，或者上网看一下有没有布洛克写的，你就会知道要兑换大概需要多少的里程数。最困难的还是头等舱，头等舱它好像每2个礼拜换一天的这个试出一个位置的这个规则，那你如果想要免费兑换你还是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人家有分析这个规则，那你就可以照着这个规则去做兑换，其实是比较容易去换到的。那你要用什么卡片来做这个累积里程呢？好，2张，第一张是国泰世华 Cube 卡，喜欢的话呢可以上车，第二张是 HSBC 的旅人卡，这两张卡片也是我自己的主力卡，那它不只可以兑换的是长荣或是华航的里程，兑换进去亚洲万里通也可以来换日航的里程，对我来讲都很棒，或者是直接兑换日航的里程也是很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它给亚洲万里通只有一个位置，那你另外一个位置要怎么来，另外一个位置呢你可能就要把你自己的点数兑换进去你自己的日航，然后你换你的位置，然后你兑换进去亚洲万里通，帮你的朋友换，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出去了。好，这也是一个变通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S 讯我，好，或者是留言，好，或者是抖内都可以。好，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